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今天邀请皇家飞行医护服务重症监护科的 Tom 黄医生为您介绍澳洲重症监护的治疗情况。 Tom 您好。我们就说这个比较幸运的话，就是进了这个重症监护室，然后接受这个重症监护治疗之后呢，从这个 ICU 出院之后，对病人来说他会有哪些比方说后续的影响吗？
病人在这个重症病房里面差不多是平均是两个礼拜，那很多人在这两个礼拜之后还会持续的几乎花上至少两个礼拜到一个月的时间在医院里面，因为他们通常这个还是需要一点氧气，而且在 ICU 重症病房的时候，他们所谓的我们就叫 decondition， 他们整个肌肉都萎缩，他们的呼吸也不是很好，其他还有一些像如果也是衰竭的话，心脏的衰竭的话，这个都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那在一个月两个月之后，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回到了家以后，他们通常都会整个完全恢复的时间有时候都会超过将近六个月到九个月左右。那六个月之后还会经常发现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叫做 long COVID， 长期性的这个新冠的问题的症状群，经常会复发的就是疲劳跟一些所谓的认知的功能的障碍 cognitive， 像记忆力啊或者是分析力这样。那有时候是因为运动或者是有压力等等而引发的。那我们也有看过，就是几乎是超过一半的人他会需要减少工作的时间，还有这些认知功能障碍、记忆问题、嗅觉跟味觉的丧失，这个都是非常 common 非常多的。对，
您作为一个医护人员从您的角度来看，您觉得在重症监护室、重症监护病房里面治疗这个重症病人，尤其是感染新冠的这些病人，它有哪些方面的影响呢？包括对您自己的医护人员的影响。
可以从很多不同的层面来看啊，个人的角度来看的话，照顾这个重症的新冠病人是一个非常劳动密集的一个工作。尤其是在这个个人的防护用品，我们叫 PPE， 这个穿脱，重症病人他们经常需要俯卧位的方式去通气，那这个都是不是只有睡在床上，而是要反过来。还有一些处理一些医疗的废物跟清洁，这些都是会造成我看到很多的像护士医生到最后都是体力就是疲惫
透支了。
对，透支了，就是 physical exhaustion。 个人面的话还有就是所谓的心理的影响，当然澳洲目前是控制的很好，不过我有很多在欧洲的这个同事，他们之前尤其像意大利的，他们之前因为非常的严重大爆发性的
对，
所以造成他们的重症的资源完全是透支。那那个时候呢，他们就需要做我们重症科最不喜、最无法想象要做的事情，就是所谓的资源分配，决定说谁可以
谁先救，
对，谁先救，谁后救。那通常后救的通常都是死亡率都是将近100%的，就算是先救了，那看到他在有创通气机上面超过一两个礼拜都完全没有好转，有时候你也会想要这个停止这个治疗。那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你也会担心对自己的家人还有朋友造成了所谓的交叉感染。我知道有一些很多的医生护士他们因为房子也不是很大，有在欧洲啊或者是美国，他们会有时候睡在车库，然后洗澡就是在医院，就完全跟自己的家人完全跟自己的朋友完全没有任何的接触，因为他很害怕说这个交叉感染。还有那现在有一些国家做得非常好的，像是澳洲纽西兰的话，这个社区跟这个媒体他们的这个审查的这个角度都是非常的放大的，所谓的 scrutiny。 所以如果今天是一个医院里面的医护人员被交叉感染到，有时候你就会看到媒体上面就播放说哪一家医院哪一个 nursing home 的这个谁谁谁得病了这样。那这种东西都是对医护人员来讲都是
很大的心理压力吧，
很大的心理压力，所以会造成不仅是我们刚才讲的体力透支还有精神透支，这个是以个人来讲。那以整个社会来讲的话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感染负担， 世界卫生组织他也收了一些数据，那报告说他们几乎是有 14% 的人，尤其是在欧洲跟美国得到这个新冠的是医护人员，不是一个小数字。那最后一个就是以社会来讲的话，所谓的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 当你这个重症病人很多的时候，你的这个人工呼吸机口罩还有个人保护这个 PPE 都有短缺，那你要暂停手术，而且还会像我们在大医院的话，我们经常做这个重症的研究跟教育，尤其是这个护理学生跟新的医学生，这些都要停止，因为完全没有这个多余的资源去做这些事情。那还有当然讲的比较白话一点的话，就是所谓的这个费用，通常进重症的新冠病人在 ICU 待了将近两个礼拜，那个费用可以从5万到25万，看有没有用这个 ECMO 不等，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对社会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负担，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从医学到照顾这个重症病人的时候，我们每天都会心里都会有想思考的一些问题。对，
如果我们自己不是医护人员的话，可能就是说我们觉得医护人员不容易，其实您作为一个医护人员，从您的角度来看就特别的深刻，跟
对
这个距离特别近啊，真的是医护人员太不容易了，向他们致敬。
对，谢谢。当然这是我们选择的工作，就好像军人一样，打仗的时候就是要上战场，那我们当然是希望就是大家国民配合，尽量能够听这个科学的。我觉得科学跟这个统计学还是在这个抗疫的时候是最有用的东西。这个是也是人类唯一能够在从这一个疫情跳脱出来的工具。什么政治啊、口水啊这些，还有这个 social media， 这些都是我觉得都是不必要的噪音啊。那我是希望尽量打疫苗，这个是唯一最重要的。那能够了解说，没错，现在澳洲是有足够的加护病房的能力，可是当然有一天你很难说这个东西是尽量能够不要用就不要用的东西。
对的。
那还有我也希望说这个听众能够知道说，进入了加护病房的死亡率真的是非常高的，有15%到将近60%，所以我们现在都是讲，我们通常跟病人讲都是50%左右 ，one in two， 所以是非常高的。那当然对这个患者、家人还有员工、社会都是很重的负担。不仅是在这个接种疫苗，尤其是高危病人来讲的话，还有家庭成员，尽量跟他们灌输一下说这个接种疫苗的重要性。还有另外一个，我们也是经常我们重症科的医生希望就是所有的家人都会去讨论一下，就是说如果今天不小心很不幸的得到了这个新冠，然后又加上其他的并发症需要进入这个重症病房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说这些有些高危的，尤其是高年龄的病患都能够跟家人讨论一下说他们的意愿是什么，因为这个牵扯到很多伦理的还有法律上的一些问题，那我们通常都是很希望这个家人都，尤其是他们在认知功能还没有损失之前能够讨论一下，如果我今天我需要插管有创新的这个通气的话我不想要，如果今天我的需要心肺复苏的话我也不想要，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这个重症科的
一个指导。
对，没错。
非常感谢皇家飞行医护服务重症监护科的 Tom 黄医生为我们介绍的澳洲重症监护的治疗情况，谢谢您黄医生。
好，谢谢 Jason， 也谢谢所有 SBS 中的听众们，谢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